旅行的意义，看不同的风景，认识不同的人，领略不同的美好，让你觉得世界那么大，人生有很多可能，让你不再局限于一方天地，让你看得更豁达，更宽容。欢迎收听《荣荣历险记》的 Podcast。大家好，我是 Ben。好，又到了每周的 podcast 时间，大家有没有觉得我现在听起来很累？那我先跟大家说一下好，之后的 podcast 呢，都会在我的新的工作室录，所以这个第六集呢，就是在新的 Ben's Adventure 的 studio， 所以你可能会觉得那个 echo 会有点大声，因为我买的那个隔音海绵都还没有来，还要再等一个多礼拜，所以这一集的话，回音比较大，请敬请见谅。好，那我们这个礼拜要来聊什么呢？按照惯例，应该说整个那个 routine 的话，第一个就是要来讲一下我这个礼拜做了什么事情。这个礼拜齁，大家都知道是一个人非常多，到哪都人多到爆的一个端午连假。我去了哪里呢？嘿嘿，我哪都没去，我基本上就是待在台北市，因为人太多。我这个人齁，非常讨厌人多的地方。可能跟我的个性比较乖张有关吧。你看，像我拍的影片都是去一些很奇怪的地方，然后没有什么人去，欸，这个就比较符合我的人设。那相信大部分的你们应该都有出去走走、跑跑、跳跳，因为这个端午连假，大家都说是那个报复性的旅游，国旅正夯。那其实哈，我这段时间应该说在端午连假之前，我跟 Emily 跑去了花莲，去来一个三天两夜的小旅行。那我们去了哪里哈？我们第一个跑到了翡翠谷哦，这个在夏天去非常的清凉，好。真的是玩那个在蓝沙坝下面玩水，真的是超赞的。可是后来我在那个 TVBS 上面，应该说我在新闻频道上面看到那个那边变得超级多人，端午连假真的太恐怖了。那我们其实除了那个，去了蓝沙坝，不对，去了翡翠谷之外呢，我们还有去吃很多在花莲的美食，像是那个五霸包心粉圆。我们那时候原本想说只要吃一间，大家推荐的就是五霸包心粉圆，这应该说是游客必吃的。但后来发现不行，我们必须要做一个完整的评测，所以我们把附近三间的冰店在30分钟之内都把它吃完了。这个部分我有拍影片啊，所以请大家敬请期待。那其实三天两夜的花莲对我来说是太短了，我们原本想说也可以待个一个礼拜八天之类，但是因为之后的端午连假，我们不想要跟人挤人，所以我们就快点回来了。那除了这个端午连假之外呢，明天应该说你们现在听到的时间是礼拜二嘛？礼拜三，七月一号，2020年的七月一号，有件非常重要的事情要发生了，就是呢，《荣历险记》的书，我的书总算要发行了，总算要上架了。这件事情我已经等了非常的久。好，那今天这个 podcast 一大的部分，我们就来讲我写书的心路历程好了，趁机打。其实我想了一下，我应该从哪边开始说呢？其实应该说，早在邦交国计划开始的那个时候，我就想说，好，在我结束这趟旅程，不知道多久，没关系，反正呢，我把这些影片拍完，走访我们的所有的邦交国之后，我一定会出书，就是这样子，就这么一个简单的概念。但是那个时候还没有任何的想法，就想说好，先拍影片，这个比较重要。那等影片拍完之后再说。那在2018年的年底的时候，那个时候刚从南非跟史瓦蒂尼回来，其实那个时候就已经有出版社找我了，但是我们那时候讨论的方向不是在写邦交国计划，是在写我整个旅程，整个 Ben's Adventure 的旅程，就是从那个食人族，然后北韩66公路这样子。但是我那个时候的想法没有那么多，我就想说还是以邦交国计划这个为主，所以那个时候就是着重在影片的部分，书的话就是无限期的暂缓。那一直到2019年的7月底，那个时候我在台湾嘛，因为刚结束了三个月在南太平洋，不是南太平洋，讲错了，是在那个中南美洲跟教廷的拍摄活动，那个时候只剩一个邦交国，就是帛琉。我还没有去到，那其他基本上都完成了，所以那个时候在台湾其实还蛮长的一段时间可以思考我接下来的下一步要做什么。那这时候刚好又有另外几间的那个 出版社跟我联系，那我就随便选了一间。我认真跟大家说，我选出版社真的是很非常随便选的。那他那个时候的信件比较有诚意吧，所以我觉得有诚意，我觉得这个非常重要。你让我看到你的诚意，好，那我就决定把这个书的出版权交给你，就这么简单。我这个人真的是做事非常的 free 的，所以我就跟那间四块玉文化他们这个出版社合作了。那其实我这件事情也是跟他们谈过以后，见面聊了以后，就是又放着了。你看，从2019年7月一直放到10月多吧。对，我一直是到10月多才从那个信箱里面的深处把那个封信挖出来。那为什么会挖出来？是因为那时候刚从柏流回来，我觉得应该好是时候要开始写一些东西了，所以我就跟他们马上签约，那马上开始写书。那听到这边，你们应该会问说，我当初是怎么设定这本书的内容，还要怎么去设定这本书到底要写多少？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我把每一个邦交国都至少要写个5000字左右。你看，一个邦交国在待了5天7天，然后写个5000字，这样子其实内容不算多。然后你看那时候我们其实还有17个邦交国，所罗门群岛跟基里巴斯还没有断交的时候。我都决定说好，我既然去过，就全部写。你看，17个邦交国，5000×17等于85000，85000多字其实算不少，也不多啦。但是以一个旅游的形态的话，一个旅游的游记来说，其实还算蛮多的。所以你看，85000多字，再加上前言后记，然后一些推荐序，这本书基本上也是蛮厚的，可能会超过300页。我当初的设想是这样子。那一直到认真开始写的时候，2019年10月底的时候，我就开始发现，我觉得哈，5000字对我来说太少了，你知道吗？因为这些东西，应该说这些国家，我们对他认识基本上都是零，社会大众对他们的认识，对我们的邦交国的认识都是零。那我该怎么样在5000字之内交代我的旅程，交代我的感受，还要再带一些知识型的东西？我觉得这是非常。那其实在写这一些东西之前，写这本书之前，我都会多少发一些文章在那个背包客栈。我必须在这边非常感谢背包客栈，这应该是很多背包客的一个精神伴侣，就是在你不能出国的时候，你去上面查查资料，看看照片，你的心情都会好起来。至少我是这样子的，所以我在上面基本上受到很多人的帮忙。然后呢，我第一篇的文章，也不是说第一篇文章啦，爆红的那篇食人族的文章，就是先投稿到背包客栈，然后在几天之内浏览量超过了30几万，32万我记得吧。也就因为那样子，我觉得这是我《软弱历险记》被看到的第一个 moment。所以我在这边必须得非常感谢背包客栈的大家长小眼睛先生。好，如果有认识他的，帮我。所以如果你现在去查齁，你在那个背包客栈上面可以看到的国家有哪些，我们的邦交国有哪些，土瓦鲁有，然后第二个就是斯瓦蒂尼乌伊，对，那第三个再来就是巴拉圭，其他的我好像就没有写了，因为其实我很讨厌写这些游记，也不是说很讨厌，就是写这些游记其实很累，因为你要整理照片先，然后看着照片回忆，那一步一步的这样写出来，有时候会花费我不夸张，大概要2-3天这样子，就是一直在上面，然后斟酌该怎么写这些东西。那每次当我不想写的时候怎么办呢 ？Emily 就会在旁边催促我，然后一直烦我说：“你不写哦，你要不要给我一个时间点？你没有写，你该怎么办？就是还要设处罚给我，你知道吗？因为他觉得这些东西其实是非常珍贵，这些照片，那加上我的文字又有点幽默，哎，他是这样说的啦。我是觉得还好，反正就是把我最真实的那个体验写给大家看。”把它留存下来，当有人想要去那边当背包客的时候可以用到，就是一个服务大众的文章，就是这么简单。所以那时候就是在 Emily 的轰炸之下，还是生出了几篇那个游记。可是齁，你要想写书跟写游记又不太一样，因为游记的话你可以写很多东西，那不限字数嘛，然后照片也不限。所以在写游记的时候，我会觉得特别的奔放自由，我想要写什么就写什么，一句话我可以搭配一张照片，我可以把整个我手机里面照片，巴拉圭可能几百张照片全部丢上去，这些都 OK。 可是写书就不一样，你看我刚当初设定的是一个国家5000字，然后再配上几张照片基本上就够了，因为你有17个国家要写。所以那个时候我在发想的时候，怎么把17个国家包装成一整篇游记，然后8万多字真的是有点难啦。所以第一步我怎么写呢？ 就是先从照片开始挑选，用照片来说故事，用照片来带领大家看这个《荣历险记》的邦交国之旅。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好的。那前情提要跟大家说明完了，我们现在来讲一些专业面的东西好了。一本书从开始写到出版要经过哪些的流程，大家知道吗？应该没有写过书的通常都不会知道。我以为就是好，你就把书写完，然后丢给编辑，编辑就会帮你出版，就这么简单。作者、编辑、书店，就这三个地方，就这么简单，没了。那其实我的想法一开始是这样子，但后来一直到签约认真开始写了以后，我的编辑丢了一张那个流程表给我以后，我才发现，哇塞，一本书从无到有到上架竟然要花这么多的时间。一开始第一步一定就是我必须要把作者必须要把那个稿交给编辑，这是第一步。 OK， 那第二个呢就是编撰撰稿，编辑会将整篇的试版文稿调整版面配置，然后还要把图片放上去，统一用文字去调整语句的那个通顺度。因为有时候其实讲话跟写文章那个写文字的感觉是不太一样的，所以要怎么样去取舍，其实这个还蛮需要靠编辑来帮助你的。因为像我那时候写的时候改的地方其实就蛮多的，因为有时候我会讲的太口语，你把太口语的东西丢到文字上面，丢到书上面，阅读起来就不是那种感觉，就不对，你知道吗？所以这个地方必须要去拿捏，该怎么去讲这个故事，该怎么去把这个东西呈现给大家，用文字去呈现给大家。所以这个其实还蛮重要的。那其实在那个编稿的过程中，还有另外一件事情是会同时进行的，就是试版。试版要干嘛呢？就是要去挑选你喜欢的版型。这个要怎么去做？我那时候收到通知就说，哎 ，Ben， 你有没有喜欢的那个书本样式、封面啊，或是内文都可以，希望你可以提供一两个的那个 idea 给我们。那没有也没关系。所以那时候我的工作是什么？我就必须要跑到诚品书店、金池堂书店去看已经出版的那些旅游文学啊，或是游记类的书籍，他们里面的版面配置是怎么样？那风格是暗色调还是暖色调还是冷色调？其实这个都非常的重要，所以那时候我就看了很多，然后也拍照给那个我的编辑看。那这方面因为是美编的关系嘛，所以当然我就是跟 Emily 一起去的。那因为其实有些像是封面啊是要直的横的，这也关系到一本书会不会吸引那个你的粉丝，会不会吸引大家。因为你知道书店的那种书都超级多，怎么样在第一瞬间吸引一个人，一个陌生人去把这本书拿起来翻阅，封面就占非常大的功用。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就做了很多资料，查了很多资料，该怎么样去用一个醒目的颜色配置或者是文字来吸引观众去买这本书。好了，那你现在已经到诚品书店挑选你喜欢的风格，拍照给你的编辑看了以后，我们现在要干嘛？等一下，等一段时间以后就会来到了一个进稿的过程。这个就是双方那个版型确定无误的时候，编辑就会把我们的文稿，我写的文稿丢进我们所选的版型风格之内，那他们那边内部就会开始工作。那我们要干嘛呢？我们要提供封面图跟书名这两个非常重要的东西。但我们那个时候，我跟我的出版社是这样子讲的，我提供三个书名，那提供三个封面。对，我现在可以直接跟大家说啦，就是我那个时候提供的书名有哪些。在讲这个之前呢，我先跟大家讲说，明天你买到那本书，你看到的那本书的书名是什么？这些国家你一定没去过，《荣荣历险记》的387天邦交国之旅，这个是我最终的定案，就是你买到书以后，你在上面看到的书名就是这些。可是我那时候其实提供了四个，对，我刚刚不是说三个吗？其实是四个，因为我想了很多。应该不是说我想了很多，我在 IG 的现实动态问了很多人，问了我的粉丝，然后问了我爸我妈，荣爸荣妈荣姐，那他们也丢出非常多的意见。那第一个我觉得还蛮有创意的，叫做邦交飞荣历险记的邦交国之旅。其实我有一个诉求，就是我一定要把荣历险记放在我的书上面。那这个邦交飞其实就是 Bon Jovi， 就是那个用一个谐音邦乔飞，因为中文翻译 Bon Jovi 就是邦乔飞嘛，邦乔飞邦乔飞邦交飞，欸，刚好也呼应一下。其实这个是我自己最喜欢的，但是 Emily 觉得你跟 Bon Jovi 又没有关系，为什么要用邦乔飞呢？我是觉得啊，反正好玩嘛。但是这个最后没有被选到。那第二个呢，是这些国家你一定没去过， 软荣历险记的邦交国计划少了那个387天，那我觉得后来想了一下，387天其实还蛮重要的，可以告诉大家我总共花了多长的时间来完成这个史无前例、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计划。好，这是第二个。好，我们来看看第三个。第三个是这样子的，原来这些都是我们的邦交国《软荣历险记》的387天邦交国计划。哎，这个感觉还行吼。原来这些都是我们的邦交国。好，那第四个的候选人是游遍世界，《软荣历险记》的邦交国计划，游遍世界，用游遍把它改成游遍，这个也是蛮不错的。我觉得大家的创意真的都是很棒，感谢当初那些有提供 idea 给我的荣民荣粉们，真的是太感谢你们了。好，这四个大家觉得你最喜欢哪一个呢？可以留言给我齁。反正就是最后最终的定案就是第二个，跟第二个比较像。这些国家你一定没去过，《软荣历险记》的387天邦交国之旅，这个就是 final， 就是最。那至于封面呢，我其实那个时候丢了很多张图片，像是我在圣克要前往圣克的时候在飞机前面拍的，也是你们会在那个书上看到那一张，我觉得那张是最符合我的精神吧，因为那张照片的那个动作其实非常潇洒，抿着嘴咬着一张机票，然后正好要上飞机，上那个在加勒比海非常重要的 LIAT 航空 LIAT， 所以那时候用 GoPro 拍了一张，整个角度整个大超广角那种感觉非常赞。那其实还有在那个斯瓦蒂尼 Daniel， 就 Daniel 是我在斯瓦蒂尼的好朋友，他已经在那边当了5-6年的摄影师，他是台湾人。对，那之后我会跟他越洋连线来跟他聊聊斯瓦蒂尼的状况，不管是疫情前疫情后，让他基本上算是一个土生土长，也不能说是土生土长，就是在那边待了很久很久的台湾人，来跟他连线一下，告诉我们那边的状况是怎么样。敬请期待，我又继续挖。那还有几张呢？像是我在那个圣马丁拍那个，可是哈，圣马丁因为不是我们的那个邦交国，所以我最后还是把它拉下来了。其实还有很多啦，像是我在 Saint Lucia 哦，我在讲什么？我现在太累了。圣路西亚在那个叫温泉。泥巴温泉的时候拍了一张，相信大家应该有多少有点印象吧。我整个就是白的，然后一样用 GoPro 自拍，拍出来的效果还不错。齁，那一张其实我也蛮喜欢的。那我最中意的应该就是台湾 No.1 那一个，在贝里斯台湾街一号拍的那张照片，因为上面有台湾，然后台湾街一号，台湾 No.1， 所以那张照片算。虽然最后没有被选到当作封面，可是还是虽败犹荣啦。好啦，我给这张照片给大家一个台阶下。好，那你看刚刚讲到进稿的部分嘛，我们把书名跟封面选择完之后，过了大概2-3个礼拜，编辑就会把衣教送到你家，用快递送到你家。什么是衣教呢？基本上他们会已经把那个你的稿件跟版型风格全部 remix 在一起，所以你看到的时候已经很像一本书了。也不能说很像一本书啊，它就是把那个之前选的版型风格跟你的稿件把它组合在一起，所以它就是一叠一大叠，非常非常厚，有几页，你的那本书大概有几页，可能300多页，就是300张纸，然后全部把它印出来。那这个时候你要做什么？三个动作：改错字。增减你的内容，就是你有没有需要补充说明啊，或是想要把多余的把它删掉。那第三个呢，就是换你的图片。我跟你说，我们那时候拿到衣教的时候真的是非常的感动，那当下真的说，哎呦，竟然我写的文字再搭配上风格版型然后图片这样子，哎，真的有一本书的感觉哦。这个是我写书就是真的是第一个感动的瞬间，之后还有很多感动的瞬间啊。那这是第一个嘛。那我在改的时候基本上一教只有2-4天，所以我那个周末真的是哦，我光一个字一个字这样慢慢看，然后还要把一些图片改掉，然后加图片的补充说明。不瞒各位所说，那三四天真的是脑容量真的是完全不够，而且因为这种东西是很花时间，你必须要非常仔细的一个字一个字的看，那还有很多东西要补。因为我是去所有的邦交国嘛，所以那些邦交国的基本资讯，像是它的年均温、一个国家的气候、然后人口组成、他们的官方语言、还有使用的钱币，这些其实我都要必须要去找资料，那做功课。那这个是一部分，错别字很多，因为有时候是用电脑打字，还好不用写的啦。因为如果我是写的话，我字那么丑， 编辑一定看不懂我在写什么。我跟你说，这个必须要之后来请 Emily 讲一下。我跟 Emily 有个约定，就是不管我到哪一个国家，我都一定要寄那一个明信片。然后呢，我有跟 Emily 说一句话，如果我寄了第100张明信片，我就要跟你求婚。对，那我们现在已经集到了30几张，我那么努力的去那么多国家才集了30几张，所以代表我还要必须的非常努力去继续拍影片，那继续寄明信片给 Emily 这样子。那讲这一段的重点是什么？有时候我写那些明信片呢，连 Emily 都看不懂我的字，我是写中文，他完全看不懂。他有时候还要发现实动态问大家说：“欸，大家帮我看一下那个荣荣这个 Ben 他写这个字是什么意思？”但后来他已经基本上扫过去就知道我在写什么了。我连我有时候都不知道我在写什么，他一目了然。齁，所以如果现在还是像以前一样，真的要手写用稿纸这样手写的话，我真的是没话多啦。哦，还好现在是用电脑打字，可是有时候电脑打字它自动选字的过程也会让整句整段文字很好笑，所以这就是我必须要花非常多时间去错别字校对，所以光那2到4天真的是忙到翻掉，你知道吗？而且这本书我在当初其实选了非常非常非常多张的照片，一校的时候我大概有100张照片吧，结果呢我把一校传回去，那要用一个 Google Drive， 然后上面是一个资料夹，里面要放如果我要新增或是增减的那个照片，我又多放了200张。所以这本书呢，原本如果照着我的规划的话是85000多字，9万多字啊，将近9万字，再加上300张的照片，我跟你说这个 idea 是完全不行的。因为如果照我的想法去做，这本书大概会400-500页，然后价格会非常非常的高，可能会卖破1000块台币左右，所以这完全是没有人会想要买的。你们可能会想买，可是对一般社会大众不认识我的人来说，它是完全没有吸引力的。你去看现在的坊间啊，你去看书店，一本书大概多少钱？顶多400-500，基本上500块的书很少，那种可能是工具书，工具书可能会比较贵。可是你这种游记，在写你自己的心路历程，写你的冒险的旅程的话，超过400块，我觉得是一个紧绷的，因为你看400块打79折，基本上就是超过300块了。嗯，现在人要请他买书已经够困难了，还要请他掏出400块来买书，不可能。所以我先跟大家说一下，我这本书吼打完79折280块是完全可以接受的范围，所以大家一定要买，吼，真的拜托大家了。如果这本《荣历险记》的第一本书《邦交国之旅》卖得好的话，我还会考虑写第二本，要不然我可能就封笔了。有一本代表作就好了，第二本会写什么可能是古巴，可能是大丝路计划，都不知道，所以请大家敬请期待。首先呢，就是要销量，第一本的销量要非常的好，我才会考虑，至少来一个3-4刷、4-5刷吧，拜托了拜托了。明天就会上，在你听到节目的隔天，你就可以在不管是博客来还是金石堂、诚品、读册，你想得到的书店基本上都买得到，好，把它买爆。用心态，以前都说有看影片的是我的衣食父母，现在有看影片、有买书、有听 podcast 的都是我的衣食父母，拜托大家啦。我怎么感觉在拜票啊？怎么感觉在选举？没有啦，只是希望我这么努力写了这本书，花了那么多心思，那搭了50-60趟的飞机，飞了好几百个小时去了这些邦交国，我希望我们可以更认识我们的邦交国，而且是透过一个健康的心态，而不是说啊，每次断交了后才从新闻看到他们强力播放说，哎，这个是曾经是我们的邦交国，怎样怎样怎样。我觉得这是不健康的心态。那由这本书，由我的影片来告诉大家，我们的邦交国有什么好玩、好吃、好看。好啦，那我们现在再把那个话题拉回来。刚刚有说嘛，一教就是要做这些工作，非常繁琐的，非常累的。因为一开始总是你第一次不熟悉，所以你必须要慢慢去摸索这个整个 routine。好啦，一教结束后，二教、三教，那基本上这个过程一二三教的话，时间会搭1个多月至少，因为我们把东西传回去给出版社、给编辑那边，编辑那边他们要必须内部的作业，那个是非常的繁琐的。所以到三教的时候呢，哎，基本上已经差不多咯。齁，三教回去再过了1-2个礼拜，不，应该不用2个礼拜吧，我记得采样就会出来了。采样是什么？我看到采样的时候我是认真想哭的，这是我第二个感动的瞬间。为什么我这样说齁？ 我还记得那一天，就是前几个礼拜，前两个礼拜而已吧。我那时候刚好不在家，然后呢，我姐就在我们家的群组，就是我跟容妈、容爸还有容姐那个群组发了一张照片，就是一个袋子，里面是什么呢？我不知道。然后我姐就说：“哎，那个 Ben， 你的书好像来了。”我说：“哈，什么书？我又没有订博客来的书。”他说：“不是不是，好像是你那个出版社的书。”然后那时候就只刚好快到家了，然后冲回家，冲进去，然后看到我姐在翻阅那本书。我说：“哎，你在看什么？”说：“哎，你的书啊。”我说：“哈，什么？我的书？我买的书？”他说：“不是，你写的书。”然后我就把那本书抢过来看，很感动。那个是感觉有种小孩子总算生出来的感觉，你知道吗？那其实你看到那个封面，然后看到那个标题《容历险记》的387天邦交国之旅，这还不是重点，重点是作者那一栏是写《容历险记》的 Ben， 哦，那时候真的是很想要落泪，你知道吗？因为觉得我辛辛苦苦努力，你看是2019年10月开始写，认真开始写，一直到2019年的3月底交稿。那时候我刚好是在台湾隔离，从土耳其回来隔离的时候，我每天大概写了5000-6000字，因为没什么事情做吧，然后就是一直写一直写一直写书。那我跟你说齁，跟大家说，你试试看，你每天要写这么多文字，你的脑容量会不会觉得损伤？你死了很多脑细胞，其实真的是会累的。我那时候每天在这个 routine 之内呢，其实会让我觉得每天昏昏欲睡，因为你的脑容量需要消耗大量的氧气，再让你去思考这个故事要怎么讲。那常常我会花3个小时，然后打了大概300-400个字，然后全部把它删掉，因为我会觉得这样讲这个故事的方式不对，所以要重新打掉重练的概念。所以这个过程呢，基本上就是一直反反复复，反反复复的。我也因为这样瘦了啊，没有啦，没有到那么夸张。那反正呢，到了真的把整本书写完的2020年的3月底的时候，这是一个第二个感动瞬间啦。好，刚刚应该讲错，那个拿到采样的时候，第三个感动的瞬间。我那时候记得我在签约的时候，他们给我的交稿的期限是到2020年的5月，所以我算是提早交稿了，还不错啦。其实我那时候是希望能赶在二月，那因为那时候疫情还没爆发的时候，二月每年的二月都有那个国际书展，想说可以趁机办个活动，然后让这本书大卖。殊不知疫情的关系延后了，延到了今年的5-6月。所以我那时候在月初的时候，年初的时候想说，哎，我应该还有时间，我在二月底写完，那我这样子三月的时候慢慢这样子这些过程、这些流程跑完，应该可以在5-6月的时候台北国际书展出，这样子搭上那个列车。殊不知二月都还没有过完，国际书展就取消了，所以好，没关系，那我就没有压力了，可以慢慢的写我的书。但是齁，我后来又想，我在2018年、2019年跑完这个邦交国计划的全部嘛，这种东西齁，是其实乍看之下是没有时效性的，但其实是有时效性的。当初我在找这些国家的我们的邦交国的资料的时候，我都找到那种4-5年前、2013甚至更老的那些资讯，完全没有用，也不能说完全没有用啦，可用度可能只有50-60%了，因为现在科技日新月异嘛，那些地方也在发展，所以很多东西基本上都是有奇效的，有时效性的。所以我就给自己一个压力嘛，就跟自己说，你一定要在一年内把它写完，齁，拜托了，要不然真的这本书原本可以当工具书的，那现在可能在你慢慢拖拖拖拖，每天都不写就没办法。所以好在我在6个月之内就把这本书写完了。那一直到了刚说的采样拿到，第三个兴奋的点，第三个感动的点，就是我看到了那本书印成书的样子，而不是在像一教、二教、三教，它已经装订成册了，你知道吗？虽然还没不能在那个书架上面看到，可是那种感动是 OK。那到了这一边，你收到采样，看到采样之后，你基本上就已经完成了这本书的所有事情了，剩下的就是把采样拿去工厂印，印刷厂印完以后等着上架。那这个过程大概也是2个礼拜左右，所以7月1号你们就可以买得到书，不管电子版的还是那个网络版的，欸，我在讲什么，不管是电子版的还是实体版的都买得到。那电子版的就是给现在如果还是在国外没办法回到台湾的容民容粉，或者是想要了解更多有关我们邦交国的一些事期的话，就是你可以买电子版。至于会不会有签书会，这个已经有大概40-50个人问我了， 我跟你大家说，就是签书会的部分还要等出版社那边评估一下。他们知道说什么吗？他们说要确定我如果书卖得好才会办，书卖得不好就不办了，大概是这样子。那还有另外一个重大的原因，就是目前疫情的关系，他们还要再评估。好，这个是为了大家的安全所在，所以就再等等了。我等那个销量不错的话，再跟大家说，一定要会让大家签名的。我最近一直在练签名，如果有看我那个 Facebook 的话，就知道我今天昨天呢、啊。应该是昨天吧，前两天练了大概十几二十分钟的签名，我在想到底要签蓉蓉还是签 Ben 还是要签全名，你知道吗？这个已经困扰我蛮久的，因为我这个人的字非常的丑，所以真的还蛮困扰我的。所以等真正有签书会的话，敬请期待《蓉历险记》的签。那剩下还有一点时间，我来想一下我们要来讨论什么好了。我现在要当自己的主持人，所以我必须要发想，问自己一些问题啊。我想到了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来谈一下，我觉得最难写的国家是哪一个国家？因为我之前不是有拍过吗？就是最难拍的邦交国是哪一个？就是帛琉，因为大家都去过，什么阿玩克啊、蔡阿嘎、啊，你想得到的那种外景节目都去过，因为是个度假天堂嘛。那从台湾飞过去只要3个小时，非常的方便。所以基本上还蛮多台湾人，蛮多比例的台湾人都已经去过帛琉了，因为那边也不贵，说实在的。但是如果换句话说，换个方式讲，在写文章、在写书的时候，哪一个国家是最难写的？这个问题哦，其实还蛮好的。你看我自己提出的问题，告诉自己，哎，这个问题是好问题。我觉得最难写的哦，应教廷，绝对是教廷。你知道为什么吗？是因为我在拍影片的时候，我可以拍罗马的部分，因为我就想说啊，我就来到这边了，反正教廷就是被罗马包围在一起的。可是跟大家说，我书不能这样写，因为我只要提到某一些部分，我不把它讲清楚的话，尤其是历史部分，我不把它讲清楚的话，会在后面填更大的坑，所以很难写。像是我那时候想要写什么、啊，我想要写那个圣天使堡，但是圣天使堡它已经算是罗马的一个古迹，而不是教廷的东西，所以呢，我就把这个圣天使堡的篇幅拿掉。那什么万神殿啊，罗马最有名的罗马竞技场，我基本上都没办法把它写到书里面，因为我觉得这样会离题。那怎么样在5000字以内描述这个梵蒂冈呢？就还蛮困难的，因为很多东西历史很多，但是要从罗马帝国开始讲起，这个就漏漏等了。所以很多人看到这一段可能会觉得了无新意。还好我那时候有到我们那个大使馆遇到了巧克力神父，大家还记得他吗？就是台语比我还好的巧克力神父。我跟你说齁，书一出来我一定会拿着一本我的书，然后直接到永和的天主堂去找巧克力神父，让他知道诶，你的照片有在里面哦，我觉得他应该会很开心。所以这个部分呢，到时候就等我在 IG 或者是 Facebook 跟大家分享跟他聊天的过程哦。所以我记得我在教廷的那一篇文章放的图片也是10来张，然后呢，内容的话3000多字吧，我记得，因为我不想要涉及太多有关罗马的东西，着重在教廷这方面，所以那个圣彼得大教堂一定有写啦，还有那个梵蒂冈博物馆，这两个东西是一定要写的，也是算是去那个教廷必去的地方。看过影片都知道，所以可以期待一下我怎么把影片内容改成文字档。那接下来的这件事情呢，我其实没有在 IG 或者 Facebook 甚至在影片都没有跟大家提到，所以算是如果你有听 Podcast 的话，算是你的独家内容。就是大概在5月中的时候，那个时候书已经要开始找一些人推荐，就是要写推荐序。大家知道我在说什么吗？就是你翻到最前面名人推荐那一栏。那我其实有想说我要找谁推荐，我想了几个名单齁，蔡英文总统、小英总统，然后或者是我们的吴钊燮，我们的外交部长，这两个算是我的口袋名单之内的人选。可是呢，后来想想，不管蓝绿，我觉得这本书不能有太多政治的色彩，因为你也知道，我那时候在第一阶段去南太平洋的时候，都有放一个警语，就是说这部影片、这个系列、这个邦交国之旅就是一个背包客的旅行，跟政治完全没有关系，所以请用 背包客，请用旅行者的角度去看这些影片。所以现在如果我写书，然后请吴钊燮部长或者是小英总统来写序的话，好像又有点 too much。所以最后呢，我又把这个idea 把它打消掉了。可是当初我是有提到那个编辑那边的，所以编辑也有帮我写信给外交部。那我这边自己也有跟外交部的那个公众会，当初联系我的那个专员，他跟我，欸不对，他现在主任了，对，我也有跟他打个照面，说我可不可以请那个部长帮我写书，因为我的书要出来了。他们当时说，哦，很恭喜你啊，书总算要写出来了之类的。那这件事情在五月中结束了嘛，告一段落。那一直到六月初的时候，欸，他们又突然联系我，就是外交部公众会的里面的主任啊，或是里面的职员，就突然密我说，欸，可不可以，有没有空赏个脸吃，大家一起吃个饭？因为那个副执行长，对，公众会的副执行长很欣赏我，想要说多认识我这样子。那我就想说，欸，有饭吃，那当然去啊，蹭饭我拿手的，所以我就马上答应说，好，那什么时候？下礼拜一。好像是那时候是礼拜一吧，好，下礼拜一那就中午直接到那个哪边哪间餐厅去见面。然后那时候就是我一到那个餐厅呢，就看到那个副执行长，然后还有两位算是公众会里面的人物，那我们都还蛮熟的啦。我跟那个Daniel 就算非常的熟，那另外一个副执行长也是第一次见面，跟另外一个女生，我们这几个就坐下来开始聊天。那聊的是什么？就是聊我们邦交国。那我点了什么？这是重点。我直接点一个最贵的，好，就是好好的要吃一顿，毕竟这是副执行长请客，所以一定要点一个好吃的。那我们当初其实当下其实聊天聊的其实还蛮投缘的，因为他们都知道我这个计划其实真的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真的很多，应该说没几个人完成过这种的事情，就算完成了也没有把它有一个完整的记录档把它记录下来，所以那个副执行长还蛮欣赏我的。那他最后其实有问我说，欸，书什么时候出来，哪里可以买得到，我们外交部要认购1000本。好，以上是我自己想象的，他当然没有这样说，他们的说法是，很高兴你总算把这本书写出来了，那我们会在部内帮你们做推销的，帮你做推销的。好，就这样子。所以那顿饭的话，我吃到一个非常好吃的德国猪脚之外呢，没有卖出任何一本书，只得到一个口头承诺，说这本书会在外交部的里面的部会各个部会呢帮忙做销售，他们会帮忙推销，就是这个概念。比较可惜啦，我也想说，当初我抱着要去跟他们吃饭，就想说他们可能会认购几百本或是上千本都有可能，殊不知只有一顿饭加上一个口头的承诺，没关系，他们有这个心我就 OK 了。但在这个部分，我其实一直有个疑虑，就是啊，小英总统他到底有没有看过我的影片，他到底有没有看过邦交国计划的任何一部影片，这是我真的非常非常想要知道的。那个时候我记得有一个华视还是台视的记者吧，他跟着小英总统出访到加勒比海地区，然后那个时候他有跟我说他要跟总统一起去，那我唯一回答他一句话就是说，你可不可以帮我问小英总统说他有没有看过《荣龙历险记》的影片，我只想要知道这个问题。如果你现在听到的话，如果你有管道可以联系到小英总统的话，可以请你帮我问一下吗？因为我真的很想要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因为这个问题实在困扰了我很久。我是觉得小英总统应该有看过啦，因为不管是在新闻上的那个报道，或是在外交部里面的同仁，他们会互相的分享。毕竟我也是有那个我的朋友说，他当初外交官，他也是外交官，他当初为了要到那个加勒比海那边去支援，就是先看我的影片，然后才过去那边的。所以我是发现，我这些影片还真的是蛮有参考价值的。对，因为目前还是算一年内、两年内变化都还不太大，所以参考价值还是有的。那依照这个趋势来看，依照这个大方向来看的话，小英总统跟吴钊燮部长应该是有看过我的影片。那至于到底有没有，大家可以去帮我问问看嘛，如果你有认识的话，好，拜托了。好了，那这一集应该会比较短，大概就是40分钟出头。我觉得我再讲下去，这个书的心路历程我可能会爆雷，没有人喜欢被爆雷，所以我剩下的就让大家先看完书，就在明天可以买到书以后，看完书我们再来好好的聊聊。 因为我的构想其实是这样子，在书一出来以后，我要开始巨细靡遗的，真的是每一集一个小时就来好好聊聊一个国家，甚至有些国家可以用两三集。那我也有些朋友，像在斯瓦蒂尼的 Daniel， 甚至是那时候在南非遇到的一个台大的交换生清源，对，我都可以跟他们连线，让大家知道生活在我们的邦交国或是我们的友邦是什么样的一个生活概念。我这边其实已经有很多口袋名单了，我每次想到这个名单我就都觉得蛮兴奋的，因为聊的内容一定会超级出乎你的意料，你完全不会想象得到这个国家原来是有这些东西，有这些食物，有这些玩法，绝对出乎你的意料。所以啊，希望你听完这一集能知道，哦，原来写一本书是这么的困难，尤其是这种旅游文学，你必须真的要亲身经历，跑了那么多地方以后，回头一看，发现有一本书，我已经把这本《荣欧历险记》的邦交国之旅把它出完了，啊，真的很感动。我觉得我如果明天去书店的货架上面看到我的书，我可能真的会掉眼泪，因为我觉得我的小孩出来了，而且我这个喜悦是可以跟大家分享的，让大家去更认识我们的邦交国。欸，我觉得我好像应该送一本书给吴钊燮部长跟小英总统。欸，大家知道有什么方法可以把书寄到总统府吗？要不然我直接这样寄，或直接拿个宪兵，他应该觉得那个是危险的东西吧。反正呢，我会想尽办法让小英总统看到这本书的希望，希望真的是拜托了。那这集的节目就到这边结束了，我们下个礼拜再见。我跟你说，哦，下个礼拜应该会蛮精彩的，因为下个礼拜我要来爆料，这个是我一个切身之痛。我其实这件事情没有跟想要跟大家分享，可是呢，大家可以先去看影片，明天的影片，7月1号晚上的影片非常非常精彩。大家不是都喜欢看八卦吗？我就把这个八卦除了拍影片不够，我再把它讲成 podcast， 好，大家敬请期待。好啦，那我是荣欧历险记的 Ben， 我们下个礼拜再见，拜拜。Thank you.